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，在录音中跟大家借着奇迹来交流交心。在录音中，我所讲的也都是讲给我自己要听的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十四章的第四节，你的救赎任务。让我们就从第一段开始来看。第一段呢，他说：“只要你承认一位弟兄无罪，好，就是认出一位弟兄无罪，你就会在他身上看到救赎。”好。那这个定罪哈，大家常会在奇迹课里面看到这个词哈，听起来比较强烈哈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人事物，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评判哈，评断，其实都是属于他所说的定罪哈。那通过越多的觉察跟深入的觉察，你会发现说，这个小我它的标志哈，可以说是它的政治记号啊，就是这个定罪。好，小我不可能不定罪。好，那只是说这个定罪呢，它可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出现，它的形式，可以说是非常多变。哈，包括我们之前所讲到的，其实你去追求特殊性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也在定罪。好，那你称赞一个人的时候，里面也是有定罪。好，那我们其实，在学习奇迹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要愿意去承认自己是在定罪，而且从不同的形式的定罪呢，要去把它给辨认出来。好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越来越多哈，甚至所有的那些定罪念头都释放到宽恕的心境里面。接着他说呢，你一旦认可救赎就在他内，救赎变成了你的囊中之物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能够看到弟兄的无罪呢，他就得到救赎，那你也得到救赎，因为你也看到自己的无罪。好，这个心灵一体的概念在奇迹课程里面讲了无数次，哈，真的是无数次。接着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段的后面，哈，那个第七句。第七句呢，他说这个首先或第一呢，在时间领域内毫无意义，哈。但在永恒之际呢，这个第一因代表天父，哈。那这边所说的第一呢，并不是在讨论时间领域之内的，哈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时间领域之内的，先后顺序，哈，因为在那个实相哈天赋的境界里面，并没有时间，哈。那这个第一因呢，仅只是代表一种，可以说逻辑上哈，程序上的一个先后，哈，但是并不是时间里面的先后，而且他还讲说呢，这个第一因呢是绝对的。而且除了这个第一因呢，没有其他的因存在，也没有次序或第二、第三诸如此类的哈。这当然并不是我们的头脑能够了解的哈。只有到最终我们能够断除轮回、契入了这个天父之后，才能完全的明白他这一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。那什么叫做第一之后又没有第二呢？哈，你可以试着借由那个第二段的第一句呢。来理解看看哈，他说你是属于第一因，因他将你造成和他同样的生命哈，你不仅无罪，而且是他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你跟上主是完全合一的哈，那他是你的生命的源头哈，当然是指灵性的生命哈，并不是我们这具肉身的生命哈，那在灵性层次要把你造成完全一样的哈，所以可以说并没有所谓第一跟第二哈，也就是说并没有那种上下卑尊呐哈。大小啊，好，或者长幼的那种，好，我们人间常见的这种次序的关系，哈，所以他才特别讲说，这个第一呢，也是没有第二跟第三，哈，就只有第一，哈，因为是完全的，严格的一体性，哈。接着说呢，无罪性代表一种存在状态，反映出你已清除了病态心灵见到的幻象。纯洁无罪才是你有待证悟之境，好，那上主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，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本质嘛，好，而且这个本质因为是在上主里面由上主所担保的，好，由上主所担保，所以绝对是不会动摇的。好，但是在真至此境之前呢，你始终认为自己跟上主是两个不同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你只要有定罪念头跑出来，有罪的观念跑出来的时候。你就跟上主是分离了，好。那即使有时候你感到他在你身边，但你不可能知道自己与他原是一个生命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好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在很多宗教里面，甚至不在宗教里面，都有很多人他们能够去体验到上主。好，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其一个人讲的那个宽恕啊、平安啊，或者说这个合一啊，好，与上主合一的那个境界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还不能算是好。那原因写在这一边哦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内在没有彻底放下这个定罪的念头时候呢，你顶多是暂时性的感觉到那个上主在你的身边，好，但是没有办法跟他达到真正的一体性，好，而且是永恒的那种一体性，好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透过宽恕来锻炼我们的心灵的那个原因，好，其实很多人在终其一生当中都会有至少一两个瞬间能够体验到，摸到上主的一点边吧，哈，那但是就仅此而已。这就是在没有修炼之下的结果是如此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往下看那个第三段哈，第三段第四句呢，他说：“你无需祈求上天的宽恕，因为那早已完成了。你应该祈求的是学习如何宽恕，让你再度看到自己不宽恕的心灵所视而不见的真相。”哈。那有些人他会把其一个人跟像是零极限的这个忏悔呢搞在一起，或者说跟那个佛教基督教那个忏悔搞在一起，好，那请你看清楚这个第四句，好，你无需祈求上天的宽恕，好，因为那早已完成了，好，那在正文的其他地方他也提到，好，你并不需要去忏悔，好，因为当你忏悔呢祈求上天宽恕的时候，你是在认定自己有罪。好，这个时候你是在认定自己有罪，那你越是这么做呢，这个定罪就越是深刻的扎在你的心里面。好，所以祈求上天宽恕啊，其实讲直白一点，就是 useless，完全没有用。好，就完全没有用。好，因为给你定罪的并不是上主，而是你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们宽恕锻炼的是你的愿心去放下那个定罪，而并不是在锻炼说你如何跟上天去祈求。他的宽恕啊，祈求他这个怜悯你啊，饶 恕你啊，哈，这就是完全不是其一个人的重点啊。所以他说，你无需祈求上天宽恕，因那早已完成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天根本没有给你定罪啊。那你应祈求的乃是学习如何宽恕，好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我刚刚所提到，好，学习如何宽恕啊。那让我们再度看见自己不宽恕的心灵所视而不见的真相，好。这四跟五这两句呢，也挺重要哈，尤其是对如果你是初学者来说哈，必须要做一个分辨。好，那唯有善用救赎之人，救赎才会对他昭然若揭，而且真实无比。这是你在世上唯一的任务，但你必须先认出这是你唯一想要学习之事啊。也就是说，宽恕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幻象世界唯一的任务哈，因为唯一的任务就是出离这个世界哈。认出你并不在这里，好，但是，你要确定的是，这是你唯一想要的，好，那为什么这么说哈？也就是说，你要确定的是，上主是你唯一想要的，好，那否则你可能里面还是有部分是想要小我的哈，那这样就会变成一种脚踏两条船的情况。我们到后面那个第七节还会再讲到哈，这个叫解离的状态哈，那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会掉入小我的哈。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脚踏两条船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第四段。第四段第四句呢，他说：“上主不可能失败，在任何事上他不可能失败。”好，那决心承认你对自己是看走了眼，意思是说，在这个圣灵的救赎大业里面，一定会成功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可能永远的待在小我的世界里面，总有一天你会想出离。而当你想出离的时候，当你愿意跟这个圣灵来合作的时候，一定会成功的，好，即使最开始走的一段路会让你觉得倍感艰辛，哈，但是万事起头难，哈，这是那一个过程。所以这些话，哈，其实都是在给我们鼓励，哈，包括下面讲，只有上主对我们的看法才是正确的，哈，但也只有上主对弟兄的看法才是正确，哈，所以，不管我们对弟兄或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评判，哈，最终我们都要透过宽恕。去把它释放。 你既是由他生命中创造出来的，必然始终活在他内。好，唯有他彻底知道你的真相。好，因为就是他创造我们。好，就是上主创造我们的这个灵性的生命。好，也只有他彻底的了解我们的真相。好，所以不要再做自己真相的主人。好，要把这个评判好交给上主。好，然后他下面呢，第五段哈。第五段的第二句呢，讲到类似的事情哈，一直讲到我们任务哈，在这边的任务呢，他说是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哈，这第二句，并下定决心不再自作聪明哈。其实这个任务哈，就是宽恕哈。那他这句话其实还是在讲宽恕，或者说他其实在讲宽恕的一先决条件，也就是承认自己是不知道的哈。那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不知道哈。我们最大问题是不想要承认自己不知道，就是要假装知道，但是我们越是假装知道的时候，其实越是没有办法学习，我们的心灵越是封闭，越是不开放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所看到一些可以说最有智慧吧，或者说最聪明在各个领域的人，几乎都有这个特质哦。包括我自己以前读医科，看我那些同学，我觉得他们也有这个特质，不耻下问，然后不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样，愿意去承认自己不知道，这其实是还蛮重要一件事。然后呢，下面第五句哈，他会教你如何卸下因为不爱圣子而压在自己心头的重担，有点绕哈，但是事实上就是什么叫不爱哈？不爱其实就定罪。就他是，就是只有上主跟小我嘛，所以只有爱跟定罪，好，这两个选项，好，那不是去爱的话，一定就会定罪，好，那定罪的时候，我想我不必再讲了，哈，所以那个压在心头的重担是什么，哈，只要定罪，就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好，那因为你不仅没有教他爱，反而让他感到罪疚，好，就是每天在做的事情嘛，哈，给弟兄定罪，好，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试图要挑起。跟我们交流的互动那些弟兄的罪疚感啊，然后这其实也是情绪勒索的一个手段哈，就是借由挑起对方的罪疚感去勒索他，好，去控制他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哈，第六段呢，他说你一旦学会了如何与上主一起做决定，所有的决定就会像呼吸一样自然而且当然啊。哎，这句非常好哈，包括下面那一句哈，是正文里面名句哈，无需你操心费神，只会有人温柔的为你领路，好，指圣灵哈，那踏上有如夏日宁静的小径哈，我想这个应该是指那个美国的加州吧哈，就是那种夏天呢，这个日均温还是那种20度哈，然后呢，在这种午后的斜阳哈，然后呢，走在这个。哎，枫树林里面啊，当然这是我想象的哈，绝不在台湾哈，因为台湾的夏天热死人哈，绝对不可能哈，那开玩笑的。总之呢，这个就是他在形容那个宽恕的心境给你看哈，然后告诉你说，你操练宽恕到最后已经习惯成自然，到变成跟呼吸一样的时候，是那样的一个境界哈，是那样的一个境界。那。如何与圣灵一起做决定？哈，就是说我们不再靠自己，好，不再靠自己做决定，好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完全的，好，把我们的心灵完全的交托给圣灵，哈。那由圣灵来替我们做决定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其实是一直处在这个小我里面，哈，还有包括抗拒里面，就是说我们一直去跟圣灵去对抗，好，一直去 fighting。那这种 fighting 呢，其实是。显现出我们内在的一种冲突跟焦虑，可是大部分人因为缺乏觉察的训练，所以看不太到那个最深层的哈，最深层的那个不安，其实是我们正在跟上主较劲哈，跟圣灵较劲的那个部分哈。因为当我们真的要让所有的决定为圣灵来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自我就开始消融哈，开始瓦解哈。这个是小我非常的不能忍受的事情哈，所以他会一直在跟圣灵、跟上主在抗衡哈。那这抗衡到最后终于能够放下的时候，就是他这里所形容的哈，好像这个夏日宁静的小径在上面漫步，然后没有任何的 任何一件让你操心心烦的事。好，那只有当你独断独行时，做决定才会变成苦差事。就我们上一节所讲，自行其事，自以为是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苦差事。那圣灵会毫不迟疑的答复你的每个问题，告诉你如何进行，他无所不知，而且他会告诉你，甚至替你去做。好，就是每一个问题，包括是宽恕的层次，还有幻象层次的问题，圣灵其实都会给我们解答，给我们引导。那问题不是他没有给引导，问题是我们其实无意识中一直在跟圣灵的引导在 fighting， 在对抗。他会告诉你，而且甚至替你去做，这我们还最害怕，甚至什么事也不用做，圣灵都会帮你安排好。这个我体验过很多次，甚至无数次，叫圣灵就帮你把那个境都安排好。那其实你再怎么努力呢，跟你是以这个宽恕去行去，会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，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，实际上是这样。那到这个时候呢，历尽沧桑的你终于得享比睡眠更深的安息。因为有人去统计啊，就是我们在睡梦中呢，这个噩梦呢跟这个美梦的比例，差不多是这个9:1，就做10个梦有9个都噩梦。也就是印证我们人间也是一样，人生不如意10之89，就陆放翁的那个10，其实一样的，因为你做白日的梦跟做晚上的梦的那个心灵是同一个心灵嘛，所以那个比例当然是一样的。所以睡眠到底有没有休息呢？其实睡眠中很多时间我们都还是在演那些肥皂剧，除非在没有做梦的那个时期，可能才有休息到。所以梦多的人睡眠品质也不好，因为一样都跟白天一样那些对抗啊，打打杀杀啊，这些很多的追求跟恐惧在睡梦中浮现出来。所以什么是比睡眠更深的安息？就是平安，我们心灵的平安，上主的平安是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小我的搅扰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面第七段，第七段第四句，他说呢，唯有上主之子才可能认出上主，无罪的本质是圣子认出上主真相的先决条件。先决条件这蛮重要的，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契入上主呢，除非你能够彻底的放下定罪。但是定罪就包含任何的评判，任何二元对立的评判在内。那认定上主之子是有罪的，无意全面否认天父，这个其实很重要。所以他为什么一直叫我们宽恕啊，宽恕罪啊，宽恕那个定罪，放下评判，因为那是你一起上主，契入上主，然后回归到你实相，认识你的实相的那个先决条件。那只要你肯聆听我，智慧懂得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不要把你自己所懂的那些有限特质套在上主的身上，因为你是打造不出上主的。这个其实也蛮矛盾的，因为上课的时候常有人会问我说，这个上主的本质是什么？上主是怎么样啊？但是几乎我们能够用人间的语言去诉说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去定义它，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去描绘它。那有时候你听到那些词啊，反而会成为一些限制。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讲的太多。那基本上我们在修炼上的心态是说，就是齐克人他常讲那个 open mind， 也就是说保持一颗开放的心。那你放得下越多的评判的时候呢，你的心灵就越开放，就保持一个开放的心。那你放下越多评判，你的心灵越开放的时候，上主他智慧在你的心灵中显露出来。那就完全是靠体证跟体验，并不是用言语来传达，来告诉你说上主是怎么样的。好，那下面这个第八段，他说呢，你没有打造真相的任务，真相就在此地，无需你营造，但他少不了你。你若存心跟随小我，等于藐视上主，请仔细聆听我带他和你自己所说的话。天父爱你之深，远远超乎你的了解， 因为世间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能帮你了解他的爱，世间也没有一物足以与此圣爱相提并论。你在上主之外所经验到的爱，与上主的圣爱有如天壤之别。你连一个彻底温柔的祝福都给不出，你岂会知道那只是给予的永恒大师主？好，那这是这节录音讲解。好，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。我们接着会继续观下面的那一节。